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接着上一次我们看到大洪水的那一段。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最近有些人去找工作，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写什么呢？写一份简历，对不对？那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学经历，那都要写出来。或者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一些追思礼拜，那程序单上面也会印出那位去世者他关于他生平的一些概要，或者是我们读某某人的传记，然后我们在那个书的最后都会通常会列出这个人最重要的这些事情，他有什么丰功伟绩，丰功伟业。那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人的生平的介绍。这个人呢，186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10岁就入村塾读书，12岁到檀香山读书，17岁回国。1884年跟卢慕珍结婚，1886年到1892年在广州、在香港学医，1894年创立了新中会，1905年就成立了中国同盟会，1895年到1911年就是他是策划多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在清朝眼中他是一个恐怖分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就推翻了清朝，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跟宋庆龄结婚，1917年组军政府展开复法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3月12日因为肝癌就逝世于北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他对中国近代历史有很大的贡献，是个大人物。那他也曾在教会受过洗。但是大人物也有大失误啊。他的失误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他婚姻上面。因为他是一个到处留情的人。其实他也长得很帅啊，因为后来他在日本曾经跟一个日本人结婚，实际上他还另外还有两个小老婆啊，那最后的一任妻子就是宋庆龄。宋庆龄原来是他的秘书啊，比他小27岁。孙中山因为要娶她呢，就跟原来老婆离婚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那但是这些在他的生平简历上一般我们都不会看到这样的记载啊，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大人物的失误，那最令人感到可惜的就是大卫，因为他不但犯下了奸淫，也因此呢谋杀了别人的丈夫。此外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也都有失误的地方啊，圣经这么忠实的记载这些大人物的生平，和一般世上的人所记载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圣经不但记载了这些人物的成功，也记载了他们的过错，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谨慎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离完全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我们上次讲到大洪水，在创世纪第6章第8节说，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的，挪亚是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然后圣经又说他与神同行。我们知道挪亚是个好人，他是个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首先蒙神的恩，不是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个好人，所以神才拣选他去造方舟，能够在大洪水当中得以存活。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挪亚这个大人物，这位前面经文所说的那位义人，那位完全人，那位与神同行的人，我们来谈关于他的失误。创世纪第九章的后半段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这是一个挪亚的生平的一个简历的叙述，说明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挪亚他600岁的时候，整整600岁的时候出了方舟，就是关于他以后三分之一，就是大约350年啊这一段的人生。我们观察到人类第一个就是人类的第三代已经出生了。迦南是挪亚的小儿子韩的最小的儿子。第二件事情就是挪亚当起了农夫，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第三件事就是有一天挪亚喝醉了葡萄酒，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睡觉。第四件事情就是挪亚他酒醒了以后咒诅迦南，而祝福了闪和雅弗。那整个挪亚的后半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记载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有可能这个整个人类的灭亡带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他这个时候似乎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不知道在这漫长的350年他要怎么去度过，他要做什么。有可能他的妻子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一个人整天就没有事情可以干，就是喝酒。人家说最不好的工作就是没有工作，对不对？ Die schlechte Arbeit ist arbeitslos。 Yeah, 他一个人整天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喝酒，喝到醉茫茫不省人事，甚至不穿衣服。挪亚在这个时候是世界上唯一的领袖，他是全世界的王，而这个王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整天喝酒喝醉酒，不但喝酒喝醉酒，整天喝酒过日子，然后这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不名誉的丑闻。挪亚可能他不是只是在这一天喝醉，有可能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天天喝醉，而且不穿衣服光着身子，那这一天就被他的小儿子韩发现了，他看到他爸爸光着身子醉倒在自己的帐篷里。但是小儿子韩他没有赶快拿衣服或是拿被子把爸爸遮盖起来，反而去告诉他的两个哥哥快来看快来看啊，宣传他们爸爸的一个丑事。韩的两个哥哥听到这件事情他看到经文说第23节说立即拿件衣服搭在肩上，然后怎么样倒退的进去倒着走倒退的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这样做就看不见他们父亲的赤身，他们给挪亚留住了面子。然后我们看到24节，挪亚酒醒了，他就知道小儿子韩所做的事情。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小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有没有看得出来？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尊重他的父亲，也就是说这个小儿子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因为他把爸爸不好的事情给传开了，宣传出来了，就等于羞辱了他的父亲。所以挪亚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咒诅含，对不对？错，挪亚不是咒诅含，他是咒诅迦南。如果我们看第十章的话，含他有四个儿子，迦南是含的最小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奇怪啊，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含，那么挪亚不咒诅含却咒诅迦南呢？这个又是一个很难解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迦南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我们看到第十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看到迦南人的后代有西顿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雅格萨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和哈马人，有很多名字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那这些迦南人就是耶和华要以色列人他们去征服的那些对象，因为这些民族的信仰跟道德会影响，会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侍奉他们迦南人的假神，让以色列的信仰跟道德彻底的堕落跟败坏。那迦南被挪亚咒诅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有可能迦南是第一个看见他祖父他爷爷的赤身的，然后去告诉他的爸爸。我们可以这样想，含的不好的榜样，含的坏榜样传给了他的小儿子迦南。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罪是会传染的，特别是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在挪亚的事物当中，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出那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基督徒的父母常常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以为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让教会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就够了，那自己就平常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特别的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那大家想一想，还敢蓝爬哈？大家想一想，孩子平均每周在教会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那么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其实是比家长的教导是少的很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些来到教会的小孩。所以父母其实就是你的孩子的牧者跟老师，那他们的重要性是没有别人可以取代的。那我们可以用美国的当做一个例子，你们猜猜看，你们猜一猜，美国现在第二代基督徒那个流失率是多少？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孩子也在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流失率是多少？50%吗？太少了哈，70%还是少，90%哦，不止哦，答案是96%。美国教会第二代的流失率高达96%。我不知道德国的统计数字是多少，大概没有人统计德国的第二代流失率是多少。Evan, weißt du, wie viel zweite Generation die von der Kirche verlassen?
Bei uns in Deutschland?
Ja.
Dürfte ungefähr genauso sein wie in den USA.
差不多像美国这样啊。那为什么很多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第二代他们放弃了信仰不再去教会了呢？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最关键的 是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在现实当中其实很多基督父母没有尽到一个教养孩子的责任，因为他们借口可能太忙了，然后把这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就交给了教会或者是学校，把它推给他们。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教会或是学校都不能够取代父母教育的责任。例如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把上帝就赶出了教会，你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祷告，不可以在学校提到上帝这两个字啊。他们就把进化论宣扬同性恋的思想就带进了校园，可以说他们不是在教育人，他们是在害人，迷惑人逐渐的远离神。因此作为孩子的牧者和老师的父母，你们一定要担负起教养子女的责任。那么父母要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圣经的真理呢？其实从创世纪，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里面就有很多很生动又很真实的教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有好的榜样，也有失败的警惕。所以圣经不是专门讲那些伟大人物的那个励志故事，他也讲那些伟大人物他们的失败，好像我们读了之后呢就能够用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走上相同的失败的道路。所以父母亲他们花时间去学习圣经去装备自己圣经神学的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十分的鼓励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虽然可能你们的时间很有限，但是至少你父母双方其中有一个人可以空出时间，你可以固定来参加一个周间的聚会，为你的家里面打下一个正确良好的一个属灵的基础。当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他会面对比现在更复杂的一个世界，所以虽然万事在变，但是神的真理永远不变，因为他是指引我们未来的灯和光。所以出埃及记23:5-6这里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讲到一个沉船，有罪的沉船还有义的沉船。罪的沉船它会自动的发生，它会传染，但是义的沉船它不会自动的发生，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需要上一代不断的提醒下一代谨守遵循神的律法。而神，我们刚才看到那段经文，神的咒诅跟祝福也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那个3-4代还有那个千代的那个对比。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上帝的恩典跟慈爱远远的要超过他的惩罚。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不希望我们受到咒诅，而愿意我们得到祝福。所以在挪亚对韩的行为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咒诅韩，是因为他没有咒诅所有韩的儿子，只有咒诅他最小的儿子迦南。那这也显示出神的恩典其实要多过那个咒诅，咒诅只是希望临到少数人，那些不愿悔改归向耶和华的那些少数人。所以9:26对这段的经文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又说愿神使雅各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那这两段经文的后面都说到一句话，就是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好，我们来看一段历史，就是我们知道说闪 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而雅弗的后代有什么呢？有波斯人，就是马代，有希腊人，亚完人的后裔，还有意大利人，提拉的后裔等等，他们是欧洲人的祖先。而韩的后代有一支跑到古时，就是伊索比亚，还有麦西，是埃及，有一批是分散在非洲。那无论如何，那我们看到无论如何，旧约的咒诅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都被废除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里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亚佛是欧洲人祖先，那古时那些是非洲人祖先，但是现在有些以前过去有些白人，他们为了这个蓄黑奴或者有黑奴政策合理化，所以他们就引用说，你看那个非洲人是韩的后裔，所以要被受咒诅。其实圣经没有说韩的后裔受咒诅，而是迦南的后裔受咒诅。那这段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说，过去历史上人类的失误跟咒诅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到祝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新约里面，挪亚被描述为敬畏神，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传义道的人。如果像挪亚这样一位伟大的义人，这位大人物也会犯罪的话，我们也会犯罪。不过这件事情的重点是，我们不要因为目前的状况而骄傲，而要时刻的警醒，不要被过犯所胜。我们特别要求主保守。有些弟兄他会回到国内出差，如果他住在酒店，当有人打电话或者敲门说问你要不要按摩的服务的时候，你就要远离这种试探，你要小心那些很主动的女性啊，就要想到圣经所说的话。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们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所以我们要留心，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他有一点成就以后往往他一时的大意就毁了他的后半生。我们来看圣经上面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是50岁，他那时候已经小有成就了，国家太平，但是他的坏榜样就造成了他长子的乱伦，还有第三个儿子的叛乱，国家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跟外邦国家订了很多条约，然后就娶了他们的公主，然后就这些公主就将他们的自己国家的那些偶像崇拜就带进了以色列，最后造成了国家的分裂。有位神学院的院长说，如果必要的话，撒旦可以等40年，然后让你掉进他的陷阱里面。所以我们从创世纪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常常喜欢带着别人一起，就是把别人拖着一起下水。我们呢看到就是夏娃 吃了那个上帝说不能吃的那个果子，然后他要拖亚当下水，他说亚当你也尝尝吧，你来尝一口，很好吃的啊，不错，味道真的不错，你要相信我，好好吃。韩对父亲不尊敬，那也想他告诉他两个哥哥，其实就是也想拖他们两个哥哥一起参与啊，大家来看啊，看爸爸没穿衣服啊，大家来看啊，要拖他下水。所以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其实就是在跟韩说，你这样对我，你的小儿子也是这样对你的。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父母对儿子的影响真的很大。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欺骗的传统。你看亚伯拉罕他骗法老王还有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啊，这个他的太太说啊，这是我的妹妹啊，为了保命啊，以后他的儿子以撒也骗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啊，他的妻子是啊，这是我的妹妹啊。后来以撒的儿子雅各那又学了他老爸说哦，他就骗他老爸他是哥哥以扫，就骗了长子的祝福。但是很不幸，雅各后来又被他舅舅骗啊，这是一个欺骗的家族啊，就大家骗来骗去，被他舅舅骗婚，然后又被他的儿子们骗说约瑟已经死了。中国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的传染力非常的厉害。无论是挪亚或是韩，今天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撒旦就想常常要想一些办法来把我们打倒，让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需要拒绝撒旦的欺骗。那撒旦他通常会用三种最典型的谎言来打倒我们。第一种就是说，哎呀，不敢要啦，没关系啦，犯一次罪神会赦免你，而且你可以处理这个犯罪的后果啊。事实上如果你跟别人发生这个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你可能会得到性病或者是可能会怀孕，你真的可以处理这个后果吗？啊，就算以上两者都没有发生，但是那种不正常的关系真的会让人得到幸福吗？接下来撒旦会说，哎呀，你已经错到这种地步了，不用再回头了，因为即使你今天得到赦免，明天你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何必那么认真呢？那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共鸣啊，对呀，你功德厚安嘛，你真的讲得好有道理啊，是不是？何必那么认真呢？因为同样的事会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上帝赦免不赦免什么差别呢？那撒旦的第三个谎言会说，你看你做的好事，你已经走得太远了，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你也伤害了这么多的人，那你自己就看着办吧，你自己学着看着怎么样去应付这些罪吧，上帝不会再听你的祷告了，你已经太坏了，上帝不会再赦免你了。撒旦就喜欢你不回头，他就喜欢你跟咒诅黏在一起，因为撒旦他自己犯罪，他也要把你拖下水。我们一起来，甚至包括你的下一代，这就是他的诡计。但是感谢主，神的话大有能力，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蒙赦罪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一起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样撒旦就不能再控告我们了。正如罗马书第八章33到34节所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一直在替我们祈求，他一直在敞开他的双手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不到神的面前呢？愿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叫我们一生为荣耀神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能感谢你，感谢你的赦罪的大能是何等的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我们无论我们犯了何等的罪，都能在你的里面得到洁净，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一切的污秽不义。主，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人物的失误，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也会有失败的地方，也会有跌倒的地方，也会有软弱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复兴起来，我们能够从这个软弱跌倒当中重新 站立起来，这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那个罪恶引诱的可怕，那个撒旦谎言的可怕，叫我们专心的依靠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